很高兴我这次来有三场一共哈，今天下午两场，明天下午还有一场，我们来分享我们的信仰。我想在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我们在座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下手好吗？已经是的，好，请放下。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下手。不是的，不用客气哈，谢谢，请放下。也不少哈。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大陆来的吧？哈，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受的一样的教育，啊，都是无神论的教育，而且我可能比你们更无神，因为我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啊，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博士研究生，啊，然后我是。在北京卫戍区当兵当了12年啊，是政工干部啊，在人大期间我还是党支部书记，在我们哲学系啊，党支部书记按照我这个背景哈，我说什么也很难信的，而且你看现在不仅信了，而且还做牧师了，简直不可思议啊，自己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但是呢又这么真实啊，因为我们在国内所受的教育从小到大没得选择，就是无神论嘛啊，我们从小就知道是猴子变的啊，这个好像就成了先入之见啊，我们很多人以为啊我是选择了无神论，其实你没有选择，因为你从小就这一个方向，一个立场，一种知识啊。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那个时候才开始了真正的选择啊，因为我接触到了信仰啊。我说来奇怪，第一个接触的信仰是从爱因斯坦那里，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墙上贴了很多爱因斯坦的语录啊，其中有一段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造物主面前不过是儿戏啊，我就觉得很吃惊啊，然后又看到他说，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后来他又看到他说的，他说这个人类哈，用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的这个宇宙规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啊，爱因斯坦的话都是非常理性的啊，非常逻辑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用理性用逻辑很深刻的推导出一个超越理性超越逻辑的存在，这有点像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的，他说在一切运动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第一因，他是一切运动的推动者，但他自己是不动的啊，所以伟大的智慧都通向神了。那么后来我又发现，从1901年到现在的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当中，竟然有80%多都是基督徒，我很吃惊，因为我们国内的教育是什么，随着科学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这个宗教要消亡的啊！但是我看到的正好相反，越是科学发达的国家啊，越是信耶稣基督，好像我们难以理解，最高的智慧，最高的文明，最高的科学，跟我们看不起的那个愚昧无知迷信怎么连到一起了啊？那后来我又接触到教会，接触到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那个查经班，我看到那些学生基督徒哈，哦，我特别受震撼的就是他们的爱啊，那个帮我们学开车接呀、送啊、买东西啊，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关怀啊，当时我真的很吃惊，我们这一批人都很吃惊啊啊，那个我们当时普林斯顿有一批人，就是1989年出来的啊，有十几个都是民运分子了哈、啊， 啊，都一个个不得了，一个个都是要救国救民的，啊，大家集合到一块儿还了得吗？啊，个个都是基督，啊，都是救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啊，我们就是基督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氛围之下，我接触到这个普林斯顿华人教会一些基督徒，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种爱，啊，这种爱是有安来从来不但没有见过，而且没有想过的，无缘无故的，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背毛主席语录，都背过这一段，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我想四五十岁以上的都会背哈。啊，但是你看到这种无缘无故的爱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啊？啊，我们这些人的第一感想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啊，都是国民党特务，因为好多是台湾来的嘛，哈，啊，或者是华侨，就是 FBI 的、CIA 的，啊，肯定是他们来拉拢我们。但后来我们接触一段时间，发现这些人呐，根本不懂政治，不关心政治，有的老太太连邓小平是谁都不知道。有个马来西亚的老太太，老请我们吃饭的基督徒，一点都不懂政治，但是对我们好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从爱因斯坦那里，啊，是借着智慧科学通向上帝，那么在基督徒这里是借着爱，借着这个关怀。啊，也发现他们背后那个上帝，啊，背后那个上帝。那么最后我自己真正认识还是借着圣经，啊，借着圣经，借着耶稣他自己。因为那些基督徒就介绍我去读圣经，告诉我说你先读新约，啊，我就先读新约。新约的前四篇呢是记载耶稣生平的四福音书，啊，我当时有一个动机，你知道什么动机？我就是说。不管这些基督徒怎么回事啊，他们说的话我理解还是不理解，他说我当时想只要世界上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他们身上这种爱这种真诚给激发出来，那么我应该去寻找这个力量啊，因为我是研究哲学的嘛，啊，我就是想找到是什么力量什么动力什么动机什么目的让这些基督徒这么活出爱来，这么关怀我们。结果我一调查，他们说他们异口同声，每个人都会说啊，是耶稣的爱使我们这么爱你。我当时不明白，我说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他怎么让你爱我了啊？耶稣怎么爱你们了，你们怎么爱我，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就说你去读圣经吧，去读圣经。我真的打开圣经，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读圣经。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本圣经，哲学系的学生才研究生才能买的哈，一般人不让买的啊。那个时候还早嘛，那个80年代啊，我那时候没好好读，我认为就跟山海经差不多，都是神话传说嘛。但是这一次我不能不认真读了，因为我在爱因斯坦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看到的，我在这些平民基督徒身上看到的这些东西都跟圣经相关，我不能不去，我再不能把它当儿戏了。我打开一读啊，我真的被震撼，耶稣是个木匠的儿子啊，没有进过学校，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非常卑微，在一个穷乡僻壤拿撒勒，但是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他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人能比。耶稣说不是我做的，是天上的父，他称神为父，是他做的，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让我说的啊。他一直是讲是神在他身上行了这些事情，所以我去认真的读的时候，我感到很吃惊，啊，我的无神论呢，就是在耶稣这里啊被彻底的打破，啊，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完满的神性，这个神性这个东西哈，没有人教你，但是你一碰见你就认识，你们知道这个吗？ 就好像这个爱也是一样，这个爱不用人教你，你碰上就知道这是爱。还有良心，良心这个东西不用你去辨认，你碰上你就知道这是良心，对方对你有良心，对不对？有世界上有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不用人教你，你的里面就有。你像中国的孔子、孟子啊，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都有这种理论，就是你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神的形象。那当然他们有的不叫神的形象了，就是你里面有了一种美善，有了一个仁义礼智信，你里面有了美好的东西，等你碰上的时候你啪就认出来，就认出来。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啊，你会被感动，连那个狼啊都可能被美善感动的，何况人呢？啊，就是那个狼心狗肺的人呢，也在良心面前软化下来。你们看过很多这种电影文学作品，所以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就认得出来，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所谓那个至高的善、至高的爱、至高的神性，就认出来。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哈，那个神的存在，这个宇宙背后，就像爱因斯坦说的那个神的存在，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证明的。这个我想大家都相信了。我们用几何啦，用科学，用逻辑，用理性，你没有办法证明有神，也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因为神是灵，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是无形无体的啊，无形无相的啊，他在这个规律背后你怎么能认识他呀？就好像人跟电脑的关系是这样，人造了电脑，电脑怎么能认识人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你弄100台电脑让他们讨论3天3夜，他们也讨论不出人什么样了。他们的结论是没有人，我们是最高的智慧啊，我们运算的速度快，储存量大啊，没有什么能比我们，我们是宇宙进化最高的产物。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背后有一个神，有一个人，这个人的智慧是他们测不透的啊！所以电脑是被造物，人是他的创造者，那个被造物跟创造者之间永远有一个本质的鸿沟是不能跨越的，对吧？人跟神也是这样啊，人不能认识神的呀、啊、如果你们家的电脑老想认识你，你受得了吗？老天天追着屁股研究你，研究不透你绝不听你的话，你摁 A 他就问你为什么摁 A 呀、啊？你不告诉我原因我绝不出 A， 那你立刻就知道这电脑有病毒了。那人跟神也是这样，那神说了话你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神就说你这人有罪了，因为人是不能把神研究透的啊，人不能研究透神。但是我们人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啊，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原罪呢？因为就人就要像神一样来分别善恶是非。你看我们没有信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说有神证明给我看，说服了我就信。你知道这个口气这个立场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是神的标准，我的知识对吧，我的理性，我的逻辑，如果能证明他是神他就是神，如果我证明不了他就不是。你成了神，众神之神了，你成了神的标准了，他是不是神得拉到你面前来溜一溜让你看一看，你批准了他就是，这就是人的原罪。所以圣经上讲人的原罪，他不是讲你杀人放火偷盗奸淫，这都不是原罪。人最大的罪是骄傲，骄傲到什么地步呢？像神一样。所以那个蛇呀，在引诱夏娃吃那个禁果的时候说的这句话，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就这个词。在座的每位朋友们，刚才你们举手的那些朋友们不是基督徒的哈，你们是不是像神一样？你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我原来也是这样的。你说有神证明给我看，我可以跟一个有神论者辩论3天3夜啊，我就是神，虽然我连太阳系都没出去过， 但是我敢断定说宇宙没有神，宇宙外边也没神，我们全上了蛇的当了。蛇说你像神，你就像什么？神像我们这样吗？吃的不好就拉肚子，那像神吗？牙疼睡不着觉像神吗？张三李四瞪你一眼你就恨他要命，这哪像神呢？正活着来劲儿的要死了，哪像神呢？别听蛇的话。我跟大家讲，我信主二十，信耶稣二十年了，千万不要听蛇的话。我们哪都不像神，只有一个地方像神，辩论起来像神。好、哦，你看看，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一辩论就几天几夜，这个海阔天空啊，国家大事啊，政治改革呀、啊，国家开放啊，还辩论的没完，每个人都像神一样。我们是人，好可怜。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本相，就好像电脑，不管你是多好的电脑，你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人。电脑永远没有办法谈恋爱，电脑永远没有办法生小孩啊，电脑跟人差太远，电脑的思维是二进位的。同样，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被养育的，被阳光照着，被地球拖着，被上帝所造的植物、动物、矿产资源、阳光、空气、雨水来养育的。我们全是被动的，我们没有一样是主动的。我们没有说上帝你给我造阳光吧，上帝你给我造雨水吧，上帝你给我造空气吧。 No， 先给你预备好了，然后把你放在这儿了。所以古希腊哲学家霍拉克利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类就是一群羊，被上帝用鞭子赶到地球上来吃草的一群羊。你说我们是不是被动的？哎，你说看到人类的骄傲，我真的是，你知道看到这个地球，小小的地球像个灰尘围着太阳旋转，整个太阳系围着银河系旋转，整个银河系里边有一千亿个太阳，宇宙又有一千亿个银河系，我们算什么呀？可是我们这个小小地球上充满了人类，这个人类被养育着干嘛呢？你看，有美国，有中国，有俄国，有英国，还有个台湾，还有个什么以色列，然后就互相骂来打去，伊拉克就这样，天天制造导弹核武器，就这骂来打了。你说上帝看着心疼不心疼啊？上帝说：“我造了你们这一群人，你们怎么天天自相残杀呀？”所以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以后，从各个角度都是带着神的爱，带着神的智慧，带着神的能力。他来了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必要灭亡啊！叫我们要悔改，我们是在犯罪呀。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每天看着是在犯罪呀。每个人都有被利益蒙了心呢、啊、每个人都在勾心斗角啊，偷机取巧啊，包括家庭，包括国家，包括国际，人类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他是把神的形象来带来给我们啊，你知道他这个，他来了以后就自称，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啊，古今中外其实没有第二个人是这么说话的，包括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老子、孔子，每个人都承认他们是人，啊，但是耶稣到世上来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啊，这个神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我与父本为一，本为一啊，啊，这个，所以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讲话口气跟人不一样，啊，他说，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啊，然后他说，这个你们将来要找我却找不到，啊，他讲这样话，啊，他讲话的时候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空，啊，他说，啊，除了从天而降依然在天的人子，就他自己哈，你们没有人升过天。你看他讲的，从天而降还依然在天，我们一般没有这么说话的。 你不能说我来自中国依然在中国，他同时在这同时在那儿啊。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这亚伯拉罕相当于中国的炎黄，相当于中国的炎黄啊。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说你才30岁出头，你怎么就说你是亚伯拉罕啊？要见你。后来他怎么说？他说在天父创世以先的荣耀里，我就与他同在。就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在宇宙没有诞生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在了，是那个道在他身上，让他这样讲的。他讲了很多这样的话，所以当时的人呐，都以为他是被鬼附了，啊，说话怎么这么癫狂啊？啊，我们知道人要是被灵附在身上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不再是他自己。啊，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那个有个小孩子被鬼附身了，就说他爷爷的话，骂他爸爸。他爸爸一听，这确实是爷爷的声音，爷爷的事儿，就扑腾跪下就跟儿子喊爹。啊，这是真事儿，真发生的事情啊，全村的人都去看热闹，就看见他爹跪在他脚前跟他认罪啊。你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灵魂附体啊，那么一个人的灵魂都可以附体的话，何况宇宙的灵呢？宇宙背后的创造者难道不能附在一个人身上说话吗？耶稣就是这样。所以当时他的亲人都说他癫狂了，癫狂了，不是癫狂，他比清醒的人还清醒100倍啊！他不仅自称是神呢，他为此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钉死他？就是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那个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本来是代表神的嘛，那突然神亲自来了，哎，他们一个个妒忌的不得了。像约翰福音就记载说，他们是因着妒忌要把耶稣抓了杀了啊。他们是代表神，耶稣说我就是神，而且他来了以后把那些犹太教的那些清规戒律全给废掉了啊，那些束缚人压迫人的东西都给废掉了。那些宗教领袖不干，要钉死他。在钉死他的之前，审判他的时候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回答说，我是，我如果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他为此而死也不改口，他真的是。他怎么是呢？我今天给大家简单讲三方面啊，印证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是充满了神性的人啊。第一，就是他活出来了只有神才有的爱。你知道神来到人间呢，我们很多人想象啊，他来了，我们第一想象就是他多么伟大，他可以行大神迹，他可以让地球倒着转，他可以让人脑瓜东脑瓜重下。 No，其实你知道最难做到的就是他的爱，像阳光、空气、雨水一样的爱，无条件的爱。耶稣活出来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问我一个朋友，我说像大自然的爱人能不能活出来，他说不能。我说只有耶稣能。你如果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小的耶稣33岁的时间，其实真正记载只有3年多了，他把这个大自然的爱活出来了。大自然的爱就是无条件，无条件。他说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大自然的爱啊。我们天天活在大自然当中，我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啊。我们天天享受着阳光，对吧？包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在呼吸着空气，我们都感受不到这是爱呀，啊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自然嘛，习惯成自然。其实你仔细想想，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爱呀！空气，不管你是个什么人，他都给你呼吸。有人想过没有啊？空气比什么都宝贵，对不对？你不呼吸就死了，可是竟然是免费的。你到商店里去买任何东西都不免费的。你买个面包要花钱，买个苹果要花钱，那个面包苹果不吃死不了，可是空气你不呼吸就马上就完了，竟然不要钱。 常常有人说一句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说你们基督教老说一信就行了，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就得救了，那这是这么便宜的，一定不是真信仰啊。但是你知道吗，真的信仰，上帝如果亲自来救你，一定是不用你费劲的。有好多人，你们不是学哲学的，所以想问题想的不够深刻啊。你想想，如果你掉在一个坑里，怎么爬都爬不上来，有一个人站在上面说，我是神，我来救你了，努力爬吧，谁努力谁就爬上来，谁就得救了。这是神吗？那不就是个人吗？我努力爬上去还要他干啥？佛教、道教、回教、犹太教、印度教，全是这种说法，苦修苦练，积德行善，积吧，行吧，你就来世就有好吧。No， 基督教不是啊，基督教说什么你都别做，我是神，你在坑里爬不上来，你只要眼睛一看我，你唰就上来，这才叫神，对不对？那神来救人了，他一点都不神，你还信他干什么？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如何如何如何，都是讲这样，从来没有说你们苦修苦练怎么样，你们积德行善怎么样，你们苦行怎么样，耶稣从来不讲这个。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口渴的到我这里来，白白的得水喝，不要银子，全是白白的啊。所以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教义叫因信称义，只要你一信他就够了，那叫神，那叫神。其实大这个道理都很简单的，你看武侠小说，看武打的电影看多了吧，也是这样，那个武功高手，他的武功越高，处理起问题越简单，你明白吗？他基本上不用动手，最高的武功基本上在这不动你就倒下了。神如果来救你来了，还让你稀里巴叉的费那么大劲儿，那是还神吗？所以耶稣到世上来，哦，跟其他的人。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就是要你的心，只要你的心一归向他，唰就得救了，就上来了。耶稣他表现出来的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不花钱，就是不要你配，不要你去付他。阳光是这样的，空气是这样的，雨水是这样的。你知道科学家们现在在找外星人呐，他们假定任何一个星球上只要有这三样东西一定有生命，你们知道阳光、空气、雨水是吧，所以他们开始不要找生命，也找这三样就行了，有水那就差不多了，如果再找到有个适合的光，然后再找到有适合的氧气，哦，那一定有生命啊。这三样东西是最最重要最最基本的，可是为什么都不花钱？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能力，你仔细想想就知道了。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造万物的时候，他知道人特贪婪，人会犯罪，什么东西能控制就控制了卖钱。那么他就说，这三样东西是我的每个儿女们都要用的，所以我要把他们造的让任何人不能控制。你注意，这三样东西之所以没有被控制了卖钱，是因为上帝造的不能控制啊。如果空气能被控制的话，早有人控制了，比尔盖茨早就投资这儿了啊，对不对？上帝造的让你没法控制，如果空气能控制了，那还不发大财啊，你就呼吸一口一个 quarter 就行了。你说说人类多坏吧，什么东西能控制了就控制了卖钱，对吧？本来这个大地也是白白给我们的，哎，后来人类开始控制，特别现在搞房地产搞得越来越贵，圈地运动把地圈起来归自己，如果有圈空气运动那还了得，圈阳光运动，圈水运动，上帝多伟大，谁说上帝没有智慧？这三样东西哪怕你是叫花子都让你活着。所以耶稣说啊，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这是上帝定的，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上帝养活他。 说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一朵小花呢。上帝多伟大，多伟大啊！他说天上的麻雀，如果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都不掉下来，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所以我真的，我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我都能看见上帝。我信神20年了，我知道他存在着，他比我们更有智慧。所以每个人要感恩呐、啊！我常常跟一些不信的朋友讲，我说你不信上帝也要感谢上帝啊。他就说好奇怪啊，我不信他我感谢什么。我说你要感谢他，你不信他他让你活着，你不信他他给你空气，给你阳光，给你雨水。上帝多么慈爱，上帝的慈悲远胜过我们人的慈悲，对不对？甚至远胜过基督徒所有的爱加起来的爱，也不如上帝的爱。我们很多基督徒觉得你怎么老不信老不信的，就开始生气了。上帝是什么？你永远不信，他永远等着你。今天不信，今天等着你，明天不信，明天等着你，永远会白白的供养着你，直到你有一天知道，恍然大悟，哦，这是我的父亲，哦，是他在养着我。啊、哦，耶稣到世上来，把上帝的爱指给我们看，指着花，指着鸟，指着空气，指着阳光，指着雨水，给我们讲述神的爱，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耶稣还把这个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我在没有信之前呢，我以为圣经都是清规戒律啊，但是我信了耶稣，耶稣告诉我说，整本圣经就一个字，就是爱，就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第一就是爱神。为什么要爱神呢？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对吧？第二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啊，耶稣还给他的门徒有一个标志，叫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注意，基督徒身上有一个标志，哎，就是爱。啊，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挂个十字架项链，也不是礼拜天来教堂，这个都不是基督徒的标志。基督徒的标志是爱，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基督教的标志是来教堂，基督教的标志是挂十字架，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你知道，基督跟基督教有很大区别的啊。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你们知道，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教分很多派，还骂来骂去的互相。基督是永恒的，对吧？但是基督教才2000年的历史，有一个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对不对？特别是基督是无罪的，从来不犯罪的，但是基督教里边充满了罪恶。你们注意看基督教2000年历史里边好多罪恶黑暗，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把基督等同于基督教。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不是基督教，我让大家信的也不是基督教，千万别信基督教，要信基督。基督，我信了以后，国内的朋友打电话说，听说你入教了，我说我没入教，我说我信耶稣了。所以基督徒跟基督教徒有什么区别？基督教徒就是守这些清规戒律，就是各种各样的圣经上怎么说他就自己怎么做，做不到就灰心丧气啊，这个然后而且用圣经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要求太太，要求丈夫，做不到就恨你，就说什么基督徒啊，然后按时奉献，这个做礼拜，一切样子一切形式都有，就是没有爱心。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耶稣说了就是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是爱。你不可爱我也爱你，你恨我我也爱你，你杀了我我还爱你，你就是基督徒了。圣经的标准，你做得到我爱你，你做不到我也爱你，对不对？这才叫基督徒。律法不要的，不要做法利赛人，基督徒都懂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用这个标准要求别人，要求自己。耶稣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叫轻省？就是爱。而且不管怎么着我都爱你，说多轻省啊。 你们一会儿我会讲到，如果你真的有了这种十字架的爱以后，你人生好轻省啊，遇到一切人你就一招就全对付他们了。什么招了？我就爱你，对不对？你跟我辩论我爱你，你不辩论我也爱你，你给我吃的我爱你，不给我吃的我也爱你，你打得过我爱你，打不过我也爱你，你救了我我爱你，你害了我杀了我我还爱你，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爱。多活得多轻省啊，我遇到过这种人，但有点像的这种人，就你不管怎么着他都是爱你，总是笑眯眯的对待你，他好活，他活得好 easy 啊，一个姿势不都不变，他老是一个姿势，就是爱的姿势，多轻松啊。啊，所以耶稣到世上来啊，第一就是爱啊，神的爱，无条件的爱，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因着爱。他本来不该死的，他没有犯过罪啊，他可以不死的，因为他有大能力，他可以在十字架上飘下来的，他就自愿的受死，而且死的时候还对那些杀死他的人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见过这种爱吗？他杀了你，你还爱他，你还为他祷告赦免他。哦，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依然是爱，他复活以后没有去复仇。你看你们读圣经记载哈，从来没有，我有水，我有水，耶稣复活以后还跟他们讲的是爱，都是爱啊。这个好像他被杀这件事他一点都没放在心里啊，你杀了他他都不放在心里啊。所以我们知道家庭为什么老争吵啊，这个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隔阂啊，世界上为什么有仇恨有战争，都是没有真正的爱。你不能说世界上没有爱，家庭中没有爱，有爱，但这个爱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爱是不改变的爱，无条件的爱，接纳赦免包容的爱。你想想你们夫妻之间哈，如果有一方，我不说你们夫妻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有十字架的爱，你们的家非常的和美，你信不信？不管是丈夫还是太太亏待了你，你依然爱他，他爱你你爱他，他不爱你照样爱他，他就爱别人了你还爱他。你们笑，为什么我一说就笑呢？那说明你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耶稣不就这样吗？你杀耶稣耶稣都爱你，他说你父啊神啊赦免他，他之所以杀我是因为他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如果他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他不会杀我的，所以父啊赦免他们，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如果你对你的太太对你的丈夫也这么祷告怎么样？他之所以去爱别人了，是因为他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他如果知道的话他不会去爱别人的。父啊赦免他吧，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如果你这样持守不渝的爱，你一定会赢回你的丈夫，赢回你的太太。可是我们人间不是这样，我们人间是以眼还牙以牙还牙，你爱别人去了啊，咒你骂你恨你，然后啊，你知道那个度量窄，我们的度，神的度量多大？你看耶稣他那个度量比天还宽还大，比大海还宽广，所以在大海里扔一瓶倒一瓶墨水什么都显不出来，对不对？你那个度量像一个茶杯一样，别说倒一瓶墨水了，一滴儿下去你就变色了。我们的人心呐，小的呀，真的真的像个一个茶杯，像个酒盅那么小，一点儿你都盛不下，一点得罪的东西有颜色的东西盛不下。但神的度量，你看耶稣大海一样，你把全世界的染料都倒下去没关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首先是让我们意识到耶稣身上那个完美的神性。很多人不认识，我知道中国大陆13亿人中还有12亿多人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听说过这个名字，像我当年一样，有一个耶稣啊，就圣诞节那个呀，那个小马槽里的小孩啊，后来长大了成圣诞老公公了啊， 好多人都这么想的，都这么说的，说本来是出生在马槽里，后来赶上老头就是变成这个这圣诞老公公了，说给我们送糖来了。啊，很多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却是不真认识他。我相信，如果真认识耶稣的，没有不被他感动的。啊，真认识耶稣的，没有不相信他的。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教会为什么发展特别快，就是一旦认识了耶稣，他就真的投身进去了，因为这个爱就在中国传播。你说耶稣这个他是怎么在中国传开的？不像我们海外这么公开的聚会，没有的。他怎么传开的？就是这个爱，就是这个耶稣的爱进到一个人的心里，然后进到一个家里，然后进到一个村里，哗，这么传开了。传谁不需要这个爱啊？谁都需要的，谁都想认识他的，可就是没有机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基督徒一定要传啊！传的意思就是把好消息，把那个这么好的爱去跟别人分享，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传教啊！千万不要以为是传教。特别是朋友们，你别以为基督徒向你讲耶稣是传教，不是的。你入不入教他不关心，你信不信耶稣他很关心啊，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进入你的心，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我一会儿跟你讲我自己的见证。那么耶稣到世上来是第一点哈，把这个神性活出来，就是活出爱，真正的爱，人间没有的爱啊，能够解救人类，解救你家的那个爱。第二，他说出来了神的真理。真理啊，就是这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校的年轻人，就把爱因斯坦、把牛顿都不懂的道理全说出来了。你佩服不佩服吧？啊，那个爱因斯坦也好，牛顿更不用说，他们原来都认为这个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啊，自有永有，无始无终，物质不灭，都这么认为。可是你耶稣在2000年前就讲，将来太阳要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天势啊，这个整个都要震动，这个旧的世界要废去，要废去啊。你看，当然耶稣的话他不像科学家们用什么科学术语，耶稣就用那个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啊，就讲宇宙要废掉的啊，要废，天和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永远不会废去的，耶稣说的。你看，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到底谁说的对呢？最近几十年大爆炸理论才告诉我们宇宙有始有终，始就是那个大爆炸，终就是将来世界末日，整个世界都要消失。你看耶稣说的对吧？爱因斯坦这个人呐，他的相对论公式本来就导致宇宙要消失的，可是他为了让宇宙不消失，他在他那个公式上加了一个数，叫宇宙常数。加了这个数以后呢，你就怎么算宇宙就无始无终了，他就高兴了啊。但是后来加州理工大学那边一个天那个哈勃天文台啊，就观察到宇宙在膨胀，以红移现象，然后等等等等，最后得出结论，宇宙有一个开始，将来有一个结束。爱因斯坦亲自跑到那儿去，爱因斯坦不信呢，他好不容易算出来宇宙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你现在怎么说有开始有结束了？他亲自跑去核对，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他本来这个相对论公式是对的。所以你看耶稣多伟大，讲到了宇宙要消失的啊。当然这个现在科学验证了，还有很多耶稣的话现在科学还没有验证的。比方说他说宇宙消失的时候，天地废去的时候，他要再来，他要接那些信他的人，就是那些灵魂认识他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新天新地。哦，我们知道这很难理解的，因为科学研究不了这个宇宙消失之后的事儿。像斯蒂芬·霍肯霍金呢，就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物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简史》嘛。他说，宇宙大爆炸之前和将来世界消失之后，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研究。啊， 但是耶稣说，那个时候我与你们同在。还要复活，还要复活。什么叫复活呀？啊，耶稣都告诉我们了。啊，原来我刚信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复活。啊，我在当时想，我说复活了以后，复活的时候是多大年龄的我呀？你们想过这问题没有？是20岁的我还是80岁的我？我当然喜欢20岁的我了哈。但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太太。所以我真的想不通复活以后什么样，但是我们确实想不通。但是现在的科学发展哈，真的让我们知道啊，比方说这个电脑，什么叫复活啊？电脑就是这样，我的旧电脑这个太老了，我要换个新电脑。我原来的电脑是索尼的，不好用，我现在换一个 Dell 啊。我就把那个第一步是什么，要把那个旧电脑里面的那些软件也 memory 全部 copy 下来，然后呢装到新电脑里去，对吧？那我把旧电脑的东西抽出来之后，就它的灵魂了，我把它的灵魂拿出来，它这个肉体，它这个硬件就没意义了，变成死尸了，扔都没地方扔的那玩意儿啊，要火化哈啊。人的尸体也是这样，人死，你等你死了以后，你那个尸体呀、啊、好、哦、我们北方人说呀，牛粪狗粪忘家食啊，人死了往外抬，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个把这个灵魂抽出来之后放在一个新的电脑里，这个新的电脑就是那个旧的电脑的复活，复活了，都一模一样，就外表不一样，里边什么内容都一样，那个 password 都一样，你都可以弄得一样，但是外表不一样。你看耶稣啊，圣经记载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都认不出他来了，为什么？不一样，外表不一样了，不是原来那个身体了。圣经记载说耶稣变了形象，他为什么要变形象啊？这叫复活。你看这个科学都告诉我们了啊，这个电脑里边的软件就是我们相当于人的灵魂，电脑的硬件相当于我们的肉体啊。但我们的肉体一定是要衰老的，一定是要死亡的，一定的。但在死之前，上帝把我们的灵魂抽出来，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人嘛，我们是他造的，是他用的，抽出来放在他的库里啊，放在他的那个 database 上啊，然后将来要你复活以后，身体都跟现在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当然了，你如果身上有病毒啊，你的灵魂里边有病毒，你怎么办？你不能进入上帝的 database 啊，上帝的那个仓库，那个灵魂的库，那个什么是纯洁无瑕的，不能有罪进去的，怎么办？要先给你用杀毒软件杀一遍。什么杀毒软件你们知道吗？弟兄姐妹们，什么杀毒软件？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洗干净了你才能进入上帝的仓库 database 那个数据库，灵魂库，才能进去。你还是你，你的灵魂就是你的灵魂，不能混在一块儿的。你带着你一生的记忆，你的心里边得罪过谁，爱过谁，恨过谁，伤害过谁，亏欠过谁，都在里边呢。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心，你的心如何，神都知道。软件嘛，对不对？你外表怎么样，神不看你，先不管你，看你的心。啊，给你消了毒，啊，洗净了你的罪，放在他那手里。然后呢，将来让你复活，再过多少年你都可以复活的。你把电脑里的软件拿出来，比方说你存着，你再过10万年，你还可以放在当时你以后的新电脑里，一定的啊。只要把这数据，把信息太重要了。现在科学家们发现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从信息来的，信息啊啊。所以信息就是我们的灵魂，每个人都有一个信息啊，我们每一个怀胎的人已经有了，你知道，一个受精卵啊，一个卵子一个精子一结合的时候，那个受精卵里已经有了你全部生命的密码，生命的信息。那个密码的复杂程度远超过莎士比亚全集啊，真的非常复杂。所以现在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跟这个 DNA 理论，这个一个宏观的理论，一个微观的理论，这两个理论 就把这个进化论彻底给否定了。进化论不可能的，因为按照进化论呢就瞎碰嘛，瞎碰碰出来的。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读哲学的时候，我们老在一起辩论，辩论这个进化论啊，说进化论最后的一个稻草，一个根据，就是时间无限长，是吧？在无限长的时间内，什么可能都有。我们辩论的时候说，我把这个手表拆了，拆成零件，然后用个篮子这么摇，能碰上个手表吗？瞎碰吗？能碰出个手表来吗？大家说不可能的。可是对方就说，你不停地摇啊，无穷无尽的时间永远摇下去，早晚有一天会碰出手表来。对，这是进化论最后的一个稻草，对不对？无限长的时间内什么可能都有。但是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寿命现在是150亿年，从大爆炸那个时刻算到现在150亿年，在150亿年之内，完全靠偶然，靠概率瞎碰，能碰出什么来呢？科学家们有一个比喻，就好比一个猴子啊，把26个英文字母就这么拿来乱甩，甩150亿年，能不能甩出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来呢？他们的结论是，连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都甩不出来，就是那句最简单的话，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150亿年甩不出这一句话来。所以在150亿年之内能产生这么复杂的人的生命，那是不可能的。一个 DNA 都产生不了。一个 DNA 相当于一部莎士比亚全集，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没有。啊，所以看到这个上帝的创造，现在美国有一些州，他们公立学校开始也允许讲智慧设计论，呵呵，说整个宇宙是一个伟大的智慧设计出来的。啊，这个其实耶稣早说了，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知道这个道的原文是什么吗？希腊文 Logos， 英文呢它翻译成话，太初有话就是 Word， 那么中文就是道。中国人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信息、法则、智慧，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啊，就是宇宙没有诞生之前，那个看不见的宇宙已经存在了，那个看不见的宇宙就是信息 information message。 同样电脑还没有造出来之前，那个电脑它产生电脑的智慧已经在工程师的脑子里了，对不对？这个房子还没有建之前，这个房子还没有出现之前，它的图纸已经在创造者的那个书桌上了。这么简单，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上帝那里已经有了宇宙了。所以说圣经上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都是说，说什么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有什么。那个说的是什么？就是信息 the word， 它的话抓就出来。那电脑们，如果全人类所有的电脑们在一起讨论说啊，人一说有电脑，我们就有了电脑，哈，其实那个说不是个说，就是智慧，人类的智慧啊，人就是电脑的神呐，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他们测不透我们，我们却用它，我们用它啊，我们知道我们用电脑的时候，电脑的最好的电脑就是什么？就是听话的电脑。我下一场会讲这个，哈哈，在上帝眼里谁是好人，谁信他谁是好人，非常简单，谁听话谁是好人，用着顺手就是好人， NA 出 A，NB 出 B 就是好电脑。所有的电脑的改进都是为了让电脑更 friendly， 就更用起来方便，都是这个。上帝也是一样，上帝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借着信仰，为什么要让我们信呢？就是让你在他手里用起来越用越方便，越用越方便。说这个孩子用着方便，让他多活几年吧。这个老不听话，你带去吧。上帝的祝福哪里来的？方便就祝福嘛。我有几副眼镜，哪副眼镜戴着好，我老擦它，老戴它。 那个带上不怎么不舒服的我就扔一边去了。人人在上帝手里也是这样，你没用，你活不出爱来，你活不出那个诚实品德，你活不出这些东西来，上帝说这样的人我不祝福。这样的人哪怕有家财万贯，哪怕有在世界上争了高权大高等的地位权力，他的心不得祝福，他不得安宁，一定的。你们注意看，你知道一个人呢，我越来越发现，在这世界上你有多少钱都没用，如果你的心不平静，你的官再大，如果你的心不安稳，好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真的，上帝看人不是看，因为人的一生都是要过去的嘛。有的这一生是挣扎的过去的，有的这一生是平稳的过去的。好，耶稣到世上来把真相告诉我们了。这个真相就是讲了宇宙的来龙去脉，他也讲到人的来龙去脉。他讲了一句话哈，说肉身就是肉身，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说肉身是无益的。啊，他讲这句话，你看他这就是把肉身跟灵分开了嘛。肉身就是硬件，灵就是软件啊。从肉身，你知道电脑的硬件从哪里来的吗？都是从塑料啊、钢铁呀、啊，从那来的就是硬件。那软件从哪里来的？你们知道？从人的脑子里来的，从人的智慧中来的。所以耶稣讲人也是这样，人的肉身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泥土，归回泥土。啊，中间这几十年靠泥土养活，我们叫土里刨食嘛，是不是这意思？我们吃的全是土里的，为什么吃东西的时候要吃那个全面一点？因为土里长的东西很全面，你吃的偏食，喜欢吃香的甜的这些是吧？结果呢生了病，生了病就干嘛？让你吃中药，中药都是你平时不吃的东西，又苦又涩的东西啊。这个在土里边的五年参就比三年参贵很多，为什么？在土里埋的时间长，营养价值高啊。人都是靠土活着的，你死了以后归土嘛，对不对？上帝废物利用，让你变成花草的肥料啊。上帝太有智慧了。这是肉身，灵魂不是。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上帝用泥土造了人之后，噗一口气把他的生气，就是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注意，这个时候人才有了灵啊。从泥土造了肉身是没有灵的，上帝的气进去才有了灵啊，才有了灵啊。中国古人传说是女娲造人是吧？哎，我看了看女娲造人的传说跟圣经上几乎一模一样。女娲用地上的泥土捏了泥人，噗一口气都活了。你看这个造法是不是一样？步骤是不是一样？材料是不是一样？唯一的不一样就是创造者不一样。圣经上讲是上帝造的，中国人说是女娲造的，其实女娲就是夏娃了，她也是上帝造的，不过人类呢是夏娃生的，对吧？全人类都是这个母亲生的啊。所以中国人常常讲生生生啊，这个天地生养万物都是讲生啊。所以你看这个人活着靠一口气啊，其实就是那个灵啊，啊，上帝借着耶稣的口啊，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圣经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它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有很多人做过统计了，全世界所有其他的畅销书全部加起来不如圣经一本书。啊，你包括中国大陆从80年代就开始印圣经，有个爱德基金会嘛，在中国印南京印圣经，每年到现在是印多少？印50万，是100万本，每年这么印了这么多年了还不够用的，还不够用的。为什么？这里边真的有奥秘啊。所以耶稣把这些奥秘都告诉我们了，我今天不能展开多讲哈。这个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校的一个33岁的年轻人，在20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后汉，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能不信吗？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哈。耶稣第一点就是活出来了神的爱，第二点就是说出来了神的真理、神的话，第三点啊，就是他行出来了神的大能、能力、神迹。他让瞎子看见，瘫子行走， 啊，让水变成酒，让大海的风浪一句话就平静了，甚至让死了四天的人复活。他行了很多神迹，圣经记载下来的有50多个神迹，其实当时他行的更多。3年多的传道生涯，他为什么要行这些神迹？不是为了神迹本身，乃是为了让人们信他的确是他自称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行给你们看，我行给你们看啊！你瞎子，他说你看见吧，瞎子就看见了。瘫子，他说你起来行走，他起来就行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在坟墓里，他喊一声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神迹。当然最大的神迹我们知道是什么哈，就是处女怀孕死而复活升天啊，来无影去无踪，两头茫茫。然后我们很多人说呀，就因为这我才不信呢啊，这太神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洛杉矶去开布道会的时候，我讲完了，有一个中年的大陆的女作家还挺有名的啊，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跟我说，说远之明，这没别人啊，你我们可以坦白的讲，你真的相信处女能生孩子？他说，我当时圣灵就感动我，我说我觉得处女生孩子这件事不稀奇，真正让人稀奇的是全世界2000年来这么多人都信处女能生孩子，对吧？为什么呢？很简单，人是不可能的嘛，人处女怎么能生呢？不可能。但是他是神，他让这个宇宙从无变有，对不对？整个宇宙都是由他而出的，那么处女生个孩子有什么难的？你说是宇宙大爆炸容易，还是处女生孩子容易？那处女生孩子不管怎么着还有个玛利亚在那儿呢，那宇宙大爆炸啥都没有就突然都有了。那玛利亚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婴孩而已，可是宇宙是从什么都没有突然就有了整个宇宙啊。现在的科学不比圣经更奇妙吗？现在最新的科学发现，最新的科学理论不比圣经更神吗？所以我学哲学啊，我脑子一点都不糊涂，你看我站在这里讲我糊涂吗？我不糊涂啊。难怪这个基督教信仰里，基督教文明里才能产生科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这一条线下来全是基督教的文明。在回教文明里，在佛教文明里，世界三大宗教对不对，在另外两个大宗教里面不可能产生科学，不可能，因为佛教都随缘，随缘还有什么科学啊？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地球上这样 月球上就另一个样。有一次我去波士顿，那么我们多伦多去开那个布道会的时候，布道完了有个两个法轮功的人来跟我们辩论，说你们信的是耶稣是西方的神，我们东方有东方的神就是佛啊。后来我说，那东方跟西方还不属于一个神管呢，说那西方的飞机不能飞到东方去啊，那飞到那被打下来了，就被我们的佛，被你们的佛给拨了下来了。No， 所有的科学建立在同一个根基上，就是宇宙有一个共同的法则，对不对？宇宙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那个组织者、创造者、养育者。我们是在探索它创造的智慧，至于它的这个创造者本身，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智慧。就像曹雪芹写了一本《红楼梦》，好多红学家开始研究这本《红楼梦》，对不对？但曹雪芹本人你们谁也见不着了，他在这个书背后。当然我们的神没死了，我们的神还活着啊。所以我们研究的是这个宇宙，是上帝的这个作品的里边的法则。宇宙是他的作品啊，他的作品。所以感谢耶稣，他到世上来啊，把神性就给行出来了。他就是要处女怀孕，这才叫神嘛。他就是要死而复活，这才叫神嘛。朋友们呢，我常常讲，你们不信的朋友们，老是觉得你很理性，其实你很不理性。为什么呢？因为你 找的就是神，你等的就是神，等神亲自来了，在人间做了几件神迹，你说太神了，我不信。不要这样，只要你的立场一转变，你立刻就明白了，哦，原来耶稣他不是个普通人，所以他才这样啊，所以他才这样。你说结了婚生孩子，如果不是处女，是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啊？啊，一般年轻人不小心都会生孩子的。然后死了以后不能复活，烂了埋了烂了，谁不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你信耶稣干啥呀？你随便找个人信就完，信你自己就可以了。要信就是那信那个处女就生孩子的，要信就信那个死了以后能复活升天的，那才值得你信呢。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真的，我们需要信的是什么？我们要信的是那宇宙的创造者，那真正是神，真正能帮你的，真正能祝福你的，真正能给你人生力量的，那一定是比人远远超过人的。耶稣就是来帮我们的，神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不然的话我们谁也不能认识神。就好像电脑也是一样，电脑永远没办法认识人，除非你把你的思想把你的智慧写成电脑程序进入到电脑里面去，你才能让电脑明白你。神也是这样，神必须进入人间，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向我们说话，用我们能够领受的情感来爱我们，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方式向我们行神迹，我们才能认识神，才能认识神，非常的清楚明白，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啊，他就是唯一的神来到人间，从超越时空进入时空，33年之后又离开时空，回到永恒，回到永恒啊！感谢主啊！耶稣就是那位神，2000年来他行了伟大的神迹，我今天在这里不用多讲。2009年就是耶稣入世2009年了，他给人类历史的这个痕迹啊，这个 mark 谁也涂不掉，谁伟大？全世界所有的君王加起来也不能涂掉耶稣基督这个痕迹，这个 mark 啊。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本来只是西方的，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节日了啊，圣诞节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全世界现在20亿基督徒，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传遍美洲，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中国啊，60年的无神论的环境，无神论的教育，基督徒增加了100倍，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耶稣，因为他身上有神性，充满了神性啊。耶稣自己知道啊，他说，若不是天上的父，你们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我读到这个话，我就特别阿闷，特别诚恳地看到耶稣说，我算什么？如果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我算什么？但是是天上的父，是神在我身上吸引你们来的。他不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总是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而父呢，天上的父呢，就反过来荣耀他，因为他们的荣耀是一起的，是一起的。这基督教为什么讲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啊！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认识上帝啊？所以感谢神啊，耶稣不仅改变了人类历史啊，而且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今天跟大家讲我自己的事情啊，你别看我讲这些大的宇宙啊 DNA 啊什么这些，其实你信了耶稣以后，真正带来祝福的是你自己啊。耶稣不是来救国的，是来救人的。我常常有人说只有耶稣能救中国，我说 no， 不要这样说。耶稣在耶稣眼里，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远远胜过一个国家，因为国家是空的，你们知道这个国家是空的吗？啊，只有人才是实在的啊！你像罗马帝国哪里去了？罗马帝国多伟大，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像罗马帝国那么伟大，几百年的历史，横跨欧亚非三大陆，整个多半个世界被他占领了，但是他现在哪里去了？没了。但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一个乞丐，因着信耶稣 现在在神的国里啊。所以耶稣来救人呢、啊、救我们一个一个的人啊。你需不需要拯救？这是重要的。你需不需要神？当然我早就知道哈，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知道有神，他一定想认识。但问题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没有神。就好像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有机会能认识奥巴马，你一定想认识一下，对吧？如果有机会能认识江泽民，请江泽民吃顿饭，那你当然巴不得了。但问题是你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那同样上帝，宇宙的创造者，如果说我说你可以认识他的，你可以认他，但是不可能，不可能，更不可能了。连地上的一个君王我都认识不了。今天你是可以的，真的，你可以认识的，因为他来找你，他来找你，他是神，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他给你带来的祝福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真的啊。他给你的不是地上的这些财宝啊、名声啊、地位啊， no， 他给你的是你灵魂深处的光明、喜乐、盼望、永生啊，地上没有的。所以我原来在地上的时候也不得了，也是要救国救民啊。那个，但是呢，我发现后来我才发现我自己都没得救。你怎么救别人啊？你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的人民出水深火热啊？啊，我的水深火热就是家庭啊，跟老婆吵架，那时候吵得非常厉害，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吵一次啊。这个闹离婚在北京，那个，但是后来才发现我是精神分裂症，遗传我爸爸，啊，我爸爸，我弟弟身上也有，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啊，一发作的时候我就怎么解气怎么做呀，我不敢打我太太啊，但是呢我会伤害他，怎么伤害他呢？他最喜欢什么我就毁坏什么，什么值钱我弄什么，那时候不敢烧房子，因为房子是公家的，啊。那个我把我们家刚买的彩电啊，二十多年前彩电很贵的，很新，用票买的哈，用磨刀石砸啊，把我太太最喜欢穿的一个裙子用剪刀剪成一片一片的啊。我太太跟我活不了，我岳母就劝她说离了吧，这种病治不好的啊啊。我母亲就说，我母亲也劝她，我母亲说你忍着点好不好，那个我忍她爸爸忍了一辈子啊，那这个病我自己也知道，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不能压下去，发作的会更大啊。那个每次完了都后悔也没用，到时候还会发作啊。这个信了耶稣以后，真的不知道怎么变的，他就变啊。我就每天就是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每天自己祷告，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仰生活。就天长日久，不知道什么心就变了，啊，越来越软，啊，越来越透气儿，就是不是原来像个死胡同，现在四通八达，啊，那个就好像一粒种子哈，像圣经上说的，一粒种子埋在土里，你回家睡觉，你不用管它，自己会长。我也是这样，好像我信了耶稣，就好像一粒种子进到我心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自己就长，越长，长得我自己有力量，能够胜过自己。特别是祷告，什么时候啊，要是有脾气了想发作，自己关上门进到内屋一祷告啊，一面对神立刻就没气了啊。主啊，我是个罪人，你只要一面对主啊，我就发现主永远是我们人的出路，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你的出路。比方说你想杀人了，你一祷告，神就说啊，你这个罪人，你就立刻就好。我想起什么，有些杀人犯，就卢刚杀人，什么这个杀人，就因为他们没信主。还有的人自杀也是没出路了嘛，对不对？啊，也是没信主的原因，没有出路嘛。啊，就像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平面上，像蚂蚁爬在一个平面上这么爬爬爬爬，你没有出路了以后，神是什么？神是力气啊，你可以往上看呢，仰望神嘛，这不就是随时抬头，随时有出路。随时有出路，什么时候祷告都有出路。我相信很多在世界上的人，杀别人的人是没出路了啊。那个有的人不敢杀别人，就杀自己啊，自杀叫自杀嘛啊。有的人也不敢杀人，也不敢自杀，得忧郁症的 啊，都是没有出路啊。还有的忧郁症也没得成啊，就是天天烦恼，呵呵，然后呢，天天自己怨天尤人，哎，家庭不和，身心不宁，就这样忧虑。你说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没有出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安息的词就是休息啊，就是你可以放松平安喜乐，都是到耶。我觉得我信了耶稣以后最大的一个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收获，就很简单，就是你随时随地到他这里来啊，这个很简，不是到这个律法里边去啊。你如果到律法里边去啊，你越读越觉得我做不到，我好苦啊，不要，千万注意这样。到哪里去啊？到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耶稣这里来。你看他是怎么赦免人，他是怎么劝勉人，他是怎么为人死，他是怎么在十字架上为他的敌人祷告啊？他复活以后多大的度量胸怀，他的使命，大使命是什么？你耶稣，关键是耶稣，不是背圣经。如果你要背圣经的话，圣经字句让你死，你做得到吗？而且你用这个字句去要求别人，你越衡量他，他越不合标准，而且你的牧师也不合标准，你的师母也不合标准。 No， 要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赦免你，你杀他都赦免你，你为什么不能赦免你的师母啊？真的呀，我发现到耶稣这里来跟到圣经字句里面去是截然不同的结果，截然不同的结果。耶稣是宽广极了啊，宽广极了。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就变了。我觉得我跟我太太哈，如果不是我们信了耶稣，我早离婚了。本来在北京就要离嘛，这是因着出了事儿我逃出来了啊，这上天救了我们一把。然后逃出来还不算，逃出来之后又让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还不算，还得让我太太出来也得信耶稣，都信了。好了，我们原来在北京吵架的时候哈，周围我的好朋友好同学啊都劝我们啊，都来劝架，我们是出了名的了啊。但是你知道这二十年过去了以后，那些当年劝我们的夫妻都离了啊。我一点都不骗你们，那几个最好的几对都离了啊。那他们有的好极了，像天使一样好啊。啊，你其中有的好到什么地步，就是我太太在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哈，他还不信嘛，他跟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的教授给他传福音，他说我认为一个好人不一定要信耶稣了，他说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某某某，我觉得远志明信了耶稣啊也不如那人好啊。不，他说的是真的，那人我特佩服，好极了，真的像天使一样，谦卑温柔，助人为乐，舍己，他的天然的性格要比我好一百倍。我信了耶稣，我的天然性格也不如他好。你相信有的人天然性格非常好，你们相信了吧？他根本不用信耶稣，他特好。但有的人信了耶稣还挺叽里巴叉的，还是那个样子。但问题不在这儿，我跟大家讲，信了耶稣跟不信耶稣的区别不在这儿，不在你的性格改变多少，在于什么？你认不认罪。我认了罪了，我认了罪之后我就改变了。我一每天祷告的时候面对神，我认我自己的罪啊，我太太认她的罪，我们俩就和平了啊。过去不是啊，过去是我认她的罪，她认我的罪啊。啊，这是人的本相嘛，正常状态就是这样。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可爱，如果你哪不可爱，我希望你改正。那现在不是，现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正好反过来，认自己的罪，赦免别人的罪，完全的接纳别人，对吧？对自己严，对别人宽啊，所以打不起架了。所以我们俩这个婚姻呢，真的是神的祝福。那个有一个感恩，有一个那个什么情人节的时候，我女儿打电话给我，让我给我太太买了一束花啊，我老记不住这些事儿的哈。买了以后，我给她拿回家的时候，我太太接了以后就哭啊，流眼泪。我当时就觉得好，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感动他了啊，买了一束花。因为我从来没给他送过这些，我特别不重视这些仪式的东西。 但是后来吃饭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谁谁谁离婚了啊，因为那一对跟我们好极了，简直就是啊，像亲兄弟姐妹一样，那么好的学校在一起，后来工作在住在一起，住在一座楼。跟我眼睛看着，我就默默地说，说这个，说咱们俩有今天呢，都是神的恩典。我就阿门。真是，我们明显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圈子里边要离婚的，我们是第一个。我们在北京实际上已经在打着离婚了，但是20年过去了，唯独我们这一家存留到今天，都是神的恩典，真的。你们知道什么叫神？神，你可能神的本体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像风你看不见，但是风吹树叶你看得见，风吹云彩你看得见。那么神在我们人身上，真是行了奇妙的事情。我不是说我没问题了，我太太没问题，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毛病。其实我们的一些毛病，有一些毛病是到死都改不了的，你们知道吗？信了耶稣也改不了了。不要以为信了耶稣你就完美无缺了，你就靠着祷告读经成了圣人一样。我告诉你，圣人毛病更多，像孔圣人，那食不厌精，你伺候得了吗？苛刻的要命，你受得了吗 ？No，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那样，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什么？就是接纳包容别人的罪，不是叫你去指出别人的罪，来帮助他战胜他的罪。No， 你永远做不到，那是神的工作。啊，就是这样。你像我太太的毛病，她还存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的叨叨，啊，而且你年龄大了更叨叨。我原来跟她吵架都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干事很利索的，一步到位的，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烦死你了。啊，现在还是叨叨，但怎么办？信了耶稣了，就是耶稣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难道不能为了他而死一小会儿吗？啊。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太太说我要开车，她恨不得帮我踩油门啊，恨不得我开一路，她会责备一路，就这样。所以我现在我就靠着主的恩典吧，我就她说的时候，我就像听歌一样。有时候她不说了，我还说哎怎么不说了，就完了。说很多的事情，我以前讲过我的见证。就是我每次出来，周末出来，我回家的时候不是那个旅行箱啊，我太太有洁癖，不让我放地毯上，怕弄脏，她就在一进门的地方铺了这么一张纸啊，让我把那个箱子放在纸上。有一次我没放正，我女儿看见了，我女儿故意的了，我女儿说爹爹你没放正，她说跟她妈妈喊妈咪我爹爹没放正。啊，然后我太太就说你不放正为什么会压地毯。你知道那是我以前的老我早发作了。我这么辛苦哈，下了飞机还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 bus 回到家，一进门就这样，一进门没有热汤，没有热饭，没有热茶啊，首先是箱子没放正。但是现在因为信了耶稣，我心里边非常的充满那种那么温暖呐、那种感恩呐、我就一刻就意识到我太太，我天底下只有我太太这么关心我们家的地毯，所以啊，真的是一股暖流啊！所以他跟我发作的时候，我就心里我就非常的温，真的很温暖，真的就心里想啊，回家了啊，家里真温暖。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是这样的啊！你太太这么关心这个家，远胜过我的关心，而且对我这么不客气，一进门啊，还有谁能这样？ 所以就感恩感恩啊，就说一个基督徒啊，真的是心中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接纳包容，充满了爱，这样的话你天下无敌，就什么都不能伤害你，所有的伤害都化作祝福，就是原来伤害你的东西你信了耶稣之后完全都化作祝福。不然有人在背后不理解你，说你一些坏话，也有人批评我的呀，在网上写文章啊，甚至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我都有啊。那我看了以后，也是过去我那文笔也挺尖刻的，我回击他呀，但是我现在我就感谢神，我说神呐、啊，真是感谢你，你看他们就知道我那么点小事就给我乱说，你我的主，你知道我那么多罪你都不说哦，我说主谢谢主，你让他知道那么一点点儿，你没让他知道更多的罪啊。真的这么想，这么一想，凡是谢恩，你说我身上的罪是不是比他说的更多呀？明显更多嘛，可是他只说了一点点嘛，我就感谢神呐、啊！我说主啊，就说了这么一点点有的我认识的朋友，我打电话说，我说谢谢你那篇文章，哈、啊，就说了我那么一点点问题，我说我的问题比那多多了，你都不知道。我说你要愿意的话，哪天我多告诉你点这你没有敌人，所以我在海外校园工作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这个人是刀枪不入，天下无敌。我说是啊，天下无敌，天下无敌是不是打出来的？是不打，爱你不管怎么对待我，我爱你，以不变应万变。我讲的对不对？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边那个武功高手，最高的武功你们知道什么吗？最高的武功不接招。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招我不接，但是你伤害不了我，你知道这叫最高的武功，你知道吗？三十六计哪计为上？走为上。你走哪去啊？要过去没地方去，对不对？现在有了主，有了神，进到内室，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垂听，必然报答你。你现在有了一条通天的路，你原来是个平面的人，现在你是个立体的人，对不对？当平面上你走不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往上看，他用笑脸帮助你。圣经上说的，所以我们信了主的人，就是凡事都有出路，你的身心灵非常健康，啊，非常健康。你的儿女也受祝福，家庭受祝福。所以我跟大家讲哈，信耶稣绝不是一个宗教迷信的东西，信耶稣是跟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孔子梦寐以求的。就是人得到浩然正气，得到孟子讲叫浩然正气，啊，老子讲叫天道，啊，孔子也说嘛，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我早晨听到真道，晚上死了我也愿意，这何等！所以我常常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墓道友，啊，他知道有一个道，第一啊，第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三，他知道他一旦得到这个道，死都值得。所以孔子啊，孔子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他说生病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你祷告了吗？”孔子说：“秋之祷久也。”就是孔丘我祷告已经很久了。他还说过一句话：“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就说你如果把上天得罪了，你还怎么祷告？向谁祷告呢？他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耶稣说的，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从前有很多先知异人和君王想听你们所听的没听见，想看你们所看的没看见。我想他讲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中国的孔子老子，这些人在耶稣之前，对不对？五六百年他们没有遇见耶稣，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有幸的，我们在公元后，我们能够亲耳聆听耶稣的话，我们能够来敬拜他，真的是我们是有福的，是有福的。你信他以后，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的家庭不一样，你的后代也不一样。啊，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他面前，用心灵和诚实跟他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让他像生命的种子，一个美善的种子，一个爱的种子，一个有天上的智慧能力的种子进到你里面去，让你的在你的生命中成长，让你不再一样，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在茫茫宇宙当中，我们这一小群人今天聚集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角落里，虽然我们是多么渺小有限，但是我们却在敬拜，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神，宇宙的创造者。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但是我们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看见了他的爱，看见了他的真理，看见了他的能力。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很多已经信他，已经经历了他的恩典的人。主啊，宇宙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真的亲身经历了你，亲眼看见了你，亲手摸过了你，你的道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的主，我的神，我一千遍一万遍的感谢你，拯救了我和我的全家，拯救了我的后代。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主啊，你又真又活。主啊，就像这个宇宙的存在又真又实一样，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又真实又可信。主，我把今天在座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凡是来到这里的，坐在这里的，主啊，我求你都要祝福他们，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开始做美善的工作，你的爱要进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感到温暖。人生都是孤单的，人生都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你是神，你就是要来帮助我们的，你就要做我们随时的出路，你做我们黑暗中的光，软弱中的力量，孤单的时候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主，我求你进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心中，特别是那些原来并不认识你的，今天他们认识了你，他们知道你是谁，他们知道你爱他，就像阳光、空气、雨水无条件的爱一样，你也敞开你无条件的胸怀，无条件的这个胸膛，来随时准备拥抱，随时准备接纳那些心中有难处的啊，那些有渴望的，那些正在寻找的，今天都可以到你这里来。我的主，我求你一个一个的接纳他们，按照他们的名字呼唤他们，让他们进入你的爱，进入你的恩典，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的大能的荣光，给他们一生一世永生永世的祝福。我现在要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领受神给你的爱，给你的恩典和祝福的话，你今天就可以得到。我请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向他举手，好不好？我给你祝福，我给你祷告。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朋友，现在就请你向神举手，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都放下，都放下，感谢主。我知道有一些现在什么都不要送，现在什么都不要动啊！现在我是人面对神的时候，神就在这里。神在哪里？耶稣说神是个灵，你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神现在就在这里，他比空气还要真实，他在敲你的心门，他要进入你的心中，他要祝福你，从此以后你与他相识相遇，你跟神不要擦肩而过，这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你自己的感动，而是神在感动你，而是神的灵临到了你，你不要拒绝，好不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们，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你就诚诚实实的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因为神已经知道你是他在感动你，你用一个简单的动作举起你的手来回应他对你的爱，好不好？还有没有？举一下就放下，举一下就放下，神都知道，其实我看不见也没有关系，神都看见你了，神愿意祝福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祝福呢？用信心，因为神是个灵，你要用心灵来到他的面前，使得他一生一世要帮助你，他是你随时的出路，不管是哪里，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你向他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的上帝都会听你的祷告。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感动，你就顺着感动向神举手，我给你祝福，好不好？还有没有？感谢主，举手就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我知道刚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们举手说你们还不是基督徒，而现在我相信你们明白了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基督徒乃是你与耶稣基督发生了生命关系的人，从此以后他的爱能够借着你的信来祝福你，从此以后神成为你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出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们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我给你祷告祝福，举手就放下，感谢主，举手就放下。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请刚才所有这些举手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头默默的跟我重复一句，用心灵和诚实，好不好？我请你们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你们一起站立起来，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我带你们做祷告，好不好？请你们现在站起来。所有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我知道有很多都站在神的面前。好，还有没有？你们站在神的面前，神领受你的祷告，你将来就领受神的祝福。今天你把你的心交给神，从此以后在永恒的岁月里，他要祝福你。如果有感动的，你们就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我要感谢你，谢谢你给我的一切，谢谢你给我生命气息，谢谢你把耶稣给我。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生命之主。愿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愿你的真理永远照耀我，愿你的能力永远保佑我，保佑我的家庭和我的后代，从今晚直到永永远远。我以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请坐下。